长又能在一起啊、跟大家一起敬拜神。那我们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教会主日的时候呢，我们都一起在学习一本书，圣经书卷叫做《哥林多后书》。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跟大家探讨，就是那我是希望这个学期呢，借着读《哥林多后书》呢，这个从属灵生命成长一个经历一个过程跟操练的角度，更加一起来学习这卷书。那我自己这一段时间也回想到我们教会从2002年开始有主日聚会到现在，可能也就是12年，大概就是说是12年是一轮子嘛，这个就是说所以让我也。让人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开始意识到，就是说在过去的12年里面，神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家每一个在等我们作为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好像走了一个阶段。那以后我想有机会呢，能够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下一个的12年，如果神继续留我们在地上的话，这个就是说是。成长建造，所以这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我想我们前些年也都意识到，我们教会现在越来越多的空巢的人。这个我跟丽如自己也是刚刚空巢几个月，半年，差不多，只是还在摸索这个什么叫做空巢。OK， 这个
说空巢发掘
也有空巢各种不同的挑战，当然也有他的这个体会。所以那作为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怎么样的继续的成长，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相信在在这几年期间或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渡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在今后的这3年5年甚至10年12年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整体的再往前走。那另外呢，我刚才在敬拜的时候也感受到，就是说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吧，这特别是在这边作为华人的一个群体当然我们也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有各种的需要跟挑战，所以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特别像主日这样的机会能够聚集在神的殿堂当中，更重要的是聚集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从神那边有经历有得着从神那边恩典赐予跟供应在我们当中。所以呢，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呢，也是提醒我们，不管是在敬拜，在聚会，不管是礼拜五的聚会还是礼拜天的聚会，我们的心都学习停留在神的面前，心学习向神敞开，所以以至于说这个圣灵的工作能够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帮助带领我们，以至于说我们在神的殿堂当中，我们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看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来读几段的经文我们轮流这么读好了，就是姐妹读开始，然后弟兄接着，然后这么样读下来可以吗？我们我想我们这是第4次看哥林多后书了。那前面2次是第一章，然后圣台弟兄上次是第二章第二章有个小尾巴，我想把它接着跟大家今天有一些分享，然后进入到第3章的一些的内容。好，我们请姐妹开始好吧。 经意或作圣灵，就是说最后这节圣经也可以翻译成我们不是凭着我们做新承担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好，我们继续念下来。谢谢，我们一起有个继续有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的感恩，我们欢迎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运行。主啊，我们渴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继续的开启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从你圣灵的光照中能够领受，让我们今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深深的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帮助带领建造我们的神。我把我们心中也各样的需要呈现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愿意把我们也愿意把我们各样的重担也都放在你的脚前，愿意你亲自来安慰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带领我们。谢谢主，也为着各种身体上有需要、心灵上有需要的，甚至今天不能在我们当中的各样的众位的弟兄和姐妹也来祈求，愿你与他们同在，也恩待他们，因为你是恩待人的神。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那先简短的有一个。可以吧 ？OK， 那先简短的有个回顾。那一月份两次跟大家分享这个属灵生命成长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的第一次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从一个属灵的道路的角度，就像哥林多教会他们众弟兄姐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也接触到福音，也接触到不同的人所传讲的这个真理的内容。那个时候他们也在尝试，那也在寻求，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道路是适合他们每一位人，那也是作为教会作为整体。那次我跟大家特别强调呢，就是说在我们信徒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对灵的体会是一个很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大的关键。那第二次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就是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整个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的确像老戴今天讲说到教会来是因为当初有很大的需要，在主日学的时候的确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都是遇到很多的不同的挑战跟需要，然后神借着这些的需要把我们带到了他的身边。因为耶稣有他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嘛，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怎么样，有病的人才用到医生。所以说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是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因为我们不管是身体上的需要周围关系上的需要，还是心灵深处的需要，那我们到了神的面前来。但是到了神的面前来，我们才发觉说神原来让我们蒙他的拯救之后却是为他而活，甚至为他人而活，而不是一个继续只是关乎自己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的一个信仰。所以那其实整个神当初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借着他要祝福万国万民的这个的很深的这个的信仰的根基就放在他的里面了，那只是以色列人不见得很明确的把他给活出来而已。所以那我们也发觉说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什么时候我们忽略了他人的需要而过于专注自己的话，我们的成长就停滞了。 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探讨下一个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张力和冲突。这个我在网上找到这两个图画。那第一个呢，还是有张力而已 ，OK。这个有拉扯的，第二张就开始有冲突了，这样。那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属灵伟人叫做其实我们学术界也知道这个科学家叫中文应该是翻译成Pascal 是吧？帕斯卡是吧？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吧？我就是大家以后可以去查了，17世纪的。这然后我们现在用的很多的这个数学跟 probability theory， 还有一些的哲学都是出自于他的。OK， 那他如果当年现在还活着的话，肯定是拿诺贝尔奖的人，这样。那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然后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沉思录》，大家听说过吧，或者读过？那他里面有一句话，我读到很有意思。他说人常常处在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就是无聊。这个我发觉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年轻人啊。use 常常处在这种状态，无聊 ，OK。然后呢，这个就是然后所以说他动不动就手机就掏出来了，就是他好像就是让他去有一些的深的思考，或者说一些学，是吧？那这个他就不能够承受这种好像就是说是能够让他去能够有更深的思考更多的学习的这种事情，所以他总是要找一些的事情来充斥他的这个因为他不充斥的话，他觉得他这种无聊他承受不了。所以这十七世纪的帕斯卡就讲了人常处在一种状态就是无聊。 OK， 那我发觉这个空巢期的人呢，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的话，也处在一种无聊状态。所以有时候我跟丽如坐在那边 OK 这样，对吧？当然就是说感谢主，好像我们两个都好像比两个有孩子的时候还忙，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真切的对人心的一种的描述，就是当你的人生不管处在什么阶段，你发觉你不知道你真正在做什么和你的方向的意义在哪里的时候，你其实很深的状态你进入一种无聊。那还有一种就是矛盾，就是这种就是说是我到底是选 A 还是选 B， 是我到底是要这么做还是那么做，我到底是就是好像处在两难之中。所以说就是我到底要跟他说还是不跟他说 ，OK， 我到底是现在说还是再等一年之后再说，这样一年时间还挺长的 ，OK， 或者说是。那就是长久地处在这种矛盾当中。还有一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就焦虑，焦虑 ，OK， 就是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也有处在这种，就感觉到这个问题太大，感觉到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感觉到这个问题这个像一座大山压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以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这个就是说是为未来也好，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也好，为这个自己从这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好，就是处在这种焦虑状态。这是十七世纪的人，我们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跟神学家帕斯卡就指出来人生是这个样子。当然，大家有机会去读他的《沉思录》这个书的时候，他会从信仰的角度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根源啊？怎么样从这里面出来？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的确，在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工作如果在座有博士后，我常常听到博士后跟我交流的一点就是怎么跟老板的关系好像挺紧张的，这个或者是说是跟那有些时候是跟同事之间，那在教会。弟兄姐妹之间同工之间弟兄姐妹跟同工之间也都有这样的张力或者是矛盾。张力从某种角度上说还是有点中性，那有些时候张力是有好处的张力是一种很必然的一种现象。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圣经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国跟这个什么恶者的权势它也是一种它有一些根源性的一种的，我们处在这么一种社会世界这样一种环境不管是从我们个人的心理 从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人世间的关系，跟子女之间，跟长辈之间，然后弟兄姐妹之间，它都存在这种张力跟冲突。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OK， 我所以说呢，我不可能就说在剩下的这些时间里面跟大家讲得很透彻，但是我希望把这一点跟大家提出来，是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中必须经历，也必须伴随着我们的一种状态，同意吗 ？Yes。哥林多教会跟保罗呢也是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刚才读这一段了，保罗也不客气，在那段时间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关系还挺紧张的，所以保罗就说呢，我们不像那些人 ，OK， 是有点像吵架了 ，OK， 那些人怎么样呢？为利在混乱神的道，我们是怎么样呢？诚实由出于神，而且在神面前凭着耶稣讲道。然后这个哥林多教会就是说，你看那些人来，他们都带着人的推荐信来的，特别是耶路撒冷的人的推荐信来的。然后保罗没推荐信，所以保罗说，我们怎么又是他说我们岂是又是举荐自己呢？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用你们荐信给人？所以那这个教会对保罗的评价也不输 ，OK， 他就是说是认为保罗是怎么样，凭着血气行事。这在基督徒之间用这句话一说出来的话，这是一个怎么样？这是一个很不好听的话，说话就是说这个人凭着血气行事啊，意思就是什么？不属神了。然后呢又讲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的时候这话也不好听，气貌不扬，言语粗俗啊。所以说这个所以你可以想见，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情形了，就是说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其实也是处在一种艰难当中，就是我们讲的这种至少是张力，如果不说冲突的话，至少是张力。 OK， 那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啊，在教会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的张力。你比方说我这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个人的生命和认知和所传讲的真理。那我自己对这一点就是说非常的挣扎 ,OK, 因为像有些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主日信息，或者说主日学好带查经等等嘛。然后这个别人，当然我从很早就学会一个真理，就是意思说把真理跟人要分开，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呢，就像刚才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把保罗跟他所传讲的真理，他不管有意无意的还是把他接起来在一起看。所以保罗一言语粗俗其貌不扬的话呢，又没有推荐信，他心里就打鼓，可是他讲的东西到底是不是这个对的嘛。那所以我们在属灵生命上追求，然后或者是在服事当中的时候，它总是存在这样一种张力。我比方说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这些真理跟我自己能不能真正的活出来，那怎么样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和认知来见证出来，它有意无意的它还是存在这么一个连接。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他跟一个这属灵长者就是说基本上就是命令他，就说你在讲道当中，你如果没有真正自己体会的这种属灵真理，根本提都不要提。那他真的去照这个去做的时候，突然发觉不知道怎么讲道了因为他讲这个的时候发觉还这个我听到他差得太远，我离那个差得太远这样的。然后后来他继续跟这个属灵长者学祷告，听我祷告几次，然后你给我一个反馈，他就在他面前就祷告完了，然后最后这个牧者给他一个回馈，诚心可嘉，诚啊，真诚心啊，可嘉，就是可以嘉奖 ，OK 对吧？那但是换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他可能除了这个心上是比较心诚之外呢，讲的内容完全不合神心， 全是出于你自己里面的东西在那儿祷告在祈求，并没有真正顺着神的意思再去体会这样。所以我们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张力，但这种张力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啊，让我们在学习在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传讲的跟我们自己的能够活出来的之间的距离。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保罗跟这个哥林多教会，他人是否认同这个服事的人和他所做的事也很重要。我记得我做福音朋友的时候，那时候在休斯顿，我们的教会很大，大概有四五个牧师，我越偏偏对一个牧师很不满，我不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冲突和过节，我就看到他不舒服。OK， 我那时候还是福音朋友了。然后呢，另外几个牧师我很喜欢，所以他们讲到的时候，我坐那儿听。我礼拜天早上就，我也不知道那时候福音朋友，我也不知道哪天谁在讲到，所以我一去的时候一看是他，我就走了。就是说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对那个人不喜欢这样的。所以那你发觉说，其实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成长，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如果你很不喜欢小组长，或者说是你很不喜欢这个你们这个服事的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分享主日信息的他讲的时候，你就觉得哪地方就是不舒服。所以说呢，不管他讲什么内容，他举什么例子的话，他东西都进不去这个也是一种张力。 OK， 我不是说服事的人没有问题了只是他不喜欢，可能也有种种原因在里面。所以又回到这第一点，所以它又存在一种，就是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里面它这个我记得小时候也是我二三年级的时候跟我爸爸住在深山老林里面，玉红中学小学 sorry
玉红学那时候我妈妈在
带我妹妹在另外一个城市，我就很羡慕我妹妹跟我
妈妈住在一起。
然后呢，
但是我有
数学老师有点把他相作当做妈妈这种感受了。 OK，
所以我数学学的还不错
就是说我对这个就是说对这个有反应。
OK，
那我的这个
语文干什么就学得很差，是个男老师
就是说是，然后呢这个
就我看到他就好像没什么感觉。 OK，
所以说以至于说呢我到现在讲话讲不清楚。 OK，所以这个就是就跟小时候这个有关系。所以这个在一个教会当中属灵生命成长当中，你是不是认同一个服事的人和他所服事里面所带出来的内容，也对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是很有影响。另外一个张力吧，就是说在一个群体当中，他总是有一些相对来说属灵比较成熟，还有一些相对来说还属于比较年轻的人我们都是罪人。 OK，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也都是蒙恩的罪人，这一点也是非常明确的。但同时呢我们也实实在在在一个就像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或者在一个群体当中呢，它总是有属灵成熟一些跟属灵不成熟一些。那你去读圣经的话呢，它完全不回避这个现象，也不回避这个问题。那以至于说在一个属灵成熟和不成熟之间如何相交，如何互动，如何共同成长，也是一个张力的问题当有一些的想法建议被提出来，做法被提出来属灵成熟人跟属灵不成熟人的观念可能就不一样。那怎么样真正去解决这些张力？还有在教会中如果要有批评指正甚至要执行纪律，这就更头疼了。 Yes，
这个大家还记得这个
彼得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圣经是什么吗？神所默示的，然后呢与教训，下面那个词是什么？读者你去读英文你知道是什么吗？不是 discipline， rebuke 你去查圣经里面讲 rebuke 还不少有那么几十次。所以说圣经就所以说你去读圣经真理的时候，他说在就像一个在一个家里面的话，你有孩子你一定要
管教，不管教将来是会害了他的。
OK， 会出问题的。那同样的就是说圣经在神的心意里面，教会里面 面他一定要有批评跟指正的，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是什么蒙恩的罪人， OK， 所以说呢他一定会有这个现象和这个过程 会发生的。但是现实情况就是说呢，这什么阴暗闹是不是 OK， 现实情况就是说呢，这个你不说是管教自己的孩子有时候都不容易。哦，我前两天上次主日学的时候，这个艾比我拍了他两下屁股，哇，大哭一场 OK， 赶快这个被这个爸爸抱过去了，这样。所以说、我很不好意思，这个是他的孩子，结果被我打了两下屁股，这样。这个就是说是你这个管教自己的孩子都不容易，你更想说你还想去管教别人的孩子，那更不用说大家都是大人，对吧？然后但在圣经的观念里面，它就是一个 discipline， 它就是一个rebuke， 兼中文翻译含蓄一点，督责，实际上就批评指正啊。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概念，还有更严重的就执行纪律啊，这是更是带来一种张力跟冲突，还有很多 OK。所以我在网上找到这张图，张力这个词从物理学的角度叫做 tension， 是吧？所以说 tension 是，就是说你假设说这是李辉好了，他躺在那儿不愿意动啊，他假设这个坡是属灵生命成长，那属灵成熟一点的人呢，就在上面拼命的拉，就很多的绳子，就是靠着张力把我慢慢给拉上去 ，OK。那但是这个张力有时大家也知道，如果这个东西如果按照牛顿第一定律惯性如果太大的话，它是很难动起来，对不对？这姐妹点头，这些 学物理弟兄都不吭声了，这个太悲伤了。那这个，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张力其实是一种好的事情，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拉扯着我们，所以说一个 pull 一个 push 啊，一个拉一个推，能够帮助我们成长。但有些时候呢，如果不适当的时候，就会断掉，就是挺麻烦的。所以如何在冲突中成长，成为我们每一位在属灵上追求的时候他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也需要去摸索出来我们昨天讲灵修，我们开始进入到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了。OK， 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就是讲到，就是说呢，雅各就是一个使徒，就跟这个弟兄姐妹们讲，他说：“弟兄们了，包括姐妹们，就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呢，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苦难经过试炼就生忍耐，忍耐当成功的意思就做成。”然后这个姐妹的祷告就是说呢：“主啊，千万不要让我经历各样的试炼。”OK， 那是跟主导文挺类似的，对吧？主导文是说什么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啊！但是呢，雅各这地方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在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里面，他一定会经历这个试炼。所以说呢，那我们在这个经历这个试炼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学习说识别神的手，然后呢，认定说呢，神允许这样的试炼。允许这样的冲突张力发生在我生命跟生活的周围，乃是让我能够生出忍耐，生出老练，生出盼望，对吧？能够以至于说我们的生命在它里面能够被成全，被完备，毫无欠缺。所以我们当常以这样的一个的paradigm framework， 就是一个架构来看我们周遭所有这样的冲突跟张力 OK。那所以回到这个哥林多后书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从几个方面，我想分享的细一点，就是少一点，好，我也希望准时结束 OK。 那这个呢，一个呢就是谦卑的问题。我们再来看这个保罗讲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认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并不是凭着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这个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这个 Saint Bernard 他有一句话，他说所有的属灵的追求啊，若不是建造在谦卑的根基上呢，都会崩溃瓦解。我把这句话再念一遍，就是说他说所有的属灵追求，那今天你我坐在这里其就是一个属灵的追求， OK， 我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借着这样的学习，这样借着这样的领受，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他说呢，若不是建造在谦卑的根基上，若不是我们存一个谦卑的态度去来建造这个呢，到时候都会崩溃瓦解。那我粗浅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的领受的时候，这块砖才被神扎扎实实地建在你这个房子上，所以慢慢他才能不会去崩溃瓦解的。顺便提一句啊，好像是举目忘记是哪前几期周晓安牧师有一篇文章就叫谦卑，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有这个杂志可以去，大家可以去拿去读一下这样。那保罗是个何许人也呢？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主日学又开始了，所以就开始听这个于鸿杰牧师讲保罗是何许人也啊。所以如果我有时候想说这个保罗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大家如果能够想象一下吗？他见过耶稣是不是？我们在座有谁见过耶稣？可能有少数几个去过天堂见过耶稣。然后呢他圣经上讲说他是这个对旧约是极其的熟悉，是这个最好的旧约学校里面出来的人物。OK， 然后呢他又被神亲自拣选变成新约的使徒，然后能够在神面前直接的有启示，然后他又行神就是神借着他的手行神迹。使徒行传你去读的话，大概我如果没记错可能十五六个神迹啊。 OK， 使徒行传保罗可能行了九个到十个左右，剩下的就是彼得啊还有别的一些使徒行的。 OK， 所以然后呢你去读哥林多前书的话呢，他随顺口提一句，我讲方言比你们众人多，然后呢他就各样的这种属灵的恩赐。所以今天如果是我有时候想象很有意思，今天如果是保罗在我们现时代， OK， 我们会怎么看他？我记得有些时候我们请讲员来，我们会列他的一些的这个简历嘛，对吧？或者说我们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啊，这个会议有 invited speaker， 对吧？那我们就是会去查一查，就是说他的简历是怎么样嘛，对吧？所以说，那如果保罗拿着这样的简历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结果哥林多教会对他的回应就是说是。演绎出这个我就不知道说这哥林多教会他们期望什么样的人去这个去跟他们这个讲道也好啊，去造就他们也好。那保罗讲到所有这些之后呢，他最后来一句，所以说你去读他的信的时候，他常常讲，他说所有这些都是出于神，是他率领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是他供应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是因着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怎么样。所以说他在跟这个哥林多教会，这照说也就是可能信主就几年时间的人， OK， OK， 就是照说就是信主几年时间的人，就像我刚才最开始讲的，就是说一个在属灵上相对来说应该说是很不成熟的一群人， OK， 那 那 有些时候就像是大人要跟小孩子要理论一番了，这个理论不清楚一样。 OK， 就是说是那这些小孩子就是说是你没有推荐信，你没有这个你的，当然当时的文化非常注重说你讲事情的时候，讲论的时候非常振振有词，非常的能够引经据典，非常的能够说服人。那保罗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这个能力这样本领这样。所以说呢，所以但是所以说保罗仍然就是跟他们在这样有这样的交流。他你去读他所有书信的时候，他只是在哥林多后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照着你们的逻辑真要夸口的话，我也可以夸。所以在我们今后几个月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会讲到，他说他把他自己的经历给列了列，这样就把自己的履历表给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列了一遍。但是你去读他的总体书信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在讲他所有拥有的一切，所能够传扬出来的一切乃都在于神的赐予。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是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里面要牢牢抓住的一点啊，特别是说在我们不管是在教会生活还是在跟这个同事之间，包括我们的工作上，我们也要明白工作上的我们所有的一切也是领受。我把这句话再强调一遍，就说我们有些时候觉得说啊，好，到了教会来啊，真理是要领受，救恩是要领受，这恩典是要领受，但到了工作上呢，好像变成说这是我劳动赚来的。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OK， 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再强调一遍。所以说，以至于说，像有一些的大老板，他说我拿了钱就是我的，所以说他的观念里面呢，就可以把人当作slaves， 当作奴隶来使用。所以说这个老板没有听他的，没有怎么样的话，他很不满 ，OK。所以很多这样的矛盾就这样的产生出来。那我们在体会在我们的工作上，不管是拿老板的钱也好，还是怎么样，我们或者说我们自己去申请到 funding 也好，或者说我们自己在要争取项目，或者是我们自己有生意，或者说我们自己有别的操作有收入，这样我们都要明白一点，我们所拥有都是领受。有哪一些不是领受呢？这是保罗自己的话。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在解决张力跟冲突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起点。就是说当然我们不能够去指着我们的老板说你有的东西都是神给你的，所以说你不要趾高气扬，这个可能也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呢，我们自己不要，我们特别是我们自己如果拥有一些方面或者项目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一点。然后呢，要学习怎么样学有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我再跟大家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概是2005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刚有主日学不久，然后我们一起在学了腓立比书。OK， 我那时候就去研读腓立比书这样的。后来呢，读到腓立比书的时候，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你看这个腓立比书一章。我给大家念好了，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呢，就是一章十五节，他有的传基督呢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所立的，那一等是传基督呢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我那时候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动。OK， 原因是这样，哥林多后书呢是保罗早期的书信，所以他那个时候呢还挺生气的。OK， 就是说是这些拿着推荐信的人，为用保罗的话讲叫做什么？为利怎么样混乱神的道，所以说他要把他们抨击掉。 OK， 保罗要把他们抨击掉。但腓立比书是什么时候呢？ 是他后来 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是他等于说是人生的晚年。他在看待类似这样一些事情的时候，至少我当时这么体会了，他就说呢，不管怎么样呢，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OK， 所以他整个，我相信他的脾气也开始有一些的转变。 OK， 就是说从这个早年的这种非常的看我们称他为易怒好了，然后能够到这个晚年时候，他开始他自己在神面前，甚至在传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都变得更谦卑，因为他开始明白说，不管这些人当初他们是为利混乱神的道呢，是他这里面讲的出于结党啊，并不是诚实啊，意思是要加增他的苦楚啊，是真心啊还是假意啊，他说原来所有这些事情都在谁的掌握里面，其实都还在他的神的掌握里面。所以不管怎么样，基督究竟不是被传开了，所以他说呢，他也与他怎么样无妨了。 OK， 所以说这就是说是一个在主面前就是真正明白说，所有一切都是领受，而且所有一切的主权都掌握在神手里的人，他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转变嘛。所以我读到我那时候研读圣经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感慨，我说这个才是这个叫做就是在主面前谦卑人的生命。我们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我们这个福音组祷告会，有个弟兄就带这个读了一段这个耶稣讲那句话，就是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对吧？然后呢，有个姐妹就说：“哎呀，背十字架不难。”她觉得呢，就是说至少她信主之后这些年，各方面都还很不错，老公也很好，这个各方面都很不错。另外几个人都坐在那不吭声。然后呢，然后他们就这个就问我说：“你是怎么理体会这句话的？”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最后举了个例子，我说呢。我说我真正开始有点体会的时候呢，是这个大概是应该怎么讲，是九九年吧。我说我那个时候就是说是已经不想干了，然后呢有一个牧师，他就是一个师母，他看到我实在可怜，他说李辉啊，你啊，我给你一本书去读啊，这本书就是李弟兄写的，这个李宗盛弟兄写的Normal Christian Life，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很薄一本，我们教会应该也有吧，图书馆，很薄的一本，我到现在还放在我的图书馆上，它还是那种，还不是正规发行的，就是它很宝贵，它自己上面还有很多画印，他说和李辉弟兄你拿去读吧，我就拿去读，然后呢，这是按照物理学讲就产生共振 ，OK。那我发觉呢，就是说我们人在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频率不太对的时候，这个生命成长还共振不了。所以说有些书你即使去读得太早，还不见得真正能够读得懂。 OK， 所以我说我从那个时候，我才在我的信仰的这个道路上走的已经觉得走不动了的时候呢，神说呢，你要开始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这个意思这个正常的基督生活里面，就是开始学习生命的成长。 OK， 其中一个部分就包括谦卑。所以保罗讲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我们一起来念好。OK， 所以第二个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是这个在张力和冲突这个中成长过程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一个诚恳的爱。保罗，我刚才讲到说，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呢，他是一个大使徒，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到了这个哥林多教会的里面呢，就被理解为说好像是这种。连使徒身份都产生怀疑。 OK， 那所以呢，保罗就说呢，你们要推荐信好，
我缺陷性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们。啊，这个我也请人
给我写过
缺陷性。
啊，
我那个老板就会说呢，辉，你把
你过去这些年你认为最得意的工作给我写一张。调一调说啊，
就让他只写这一两个，剩下的当然不怎么样。
然后，所以这是好像人之常情，对吧？
就是当你
要去写推荐，
找人给你写推荐信的时候呢，
你要把你自己怎么样？最好的东西就是希望别人多多讲一讲。
保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就是我的
推荐信。” OK， 啊。所以这个这个是这个按照我们
现在的话讲是大使徒，对吧？他说你们这一群信主两三年的，而且
对我各样的不满
批评指责的呢，说你就是我的推荐信，别人看到你呢就
知道我是何等人。 OK， 大家理解他的逻辑了吧？ OK， 所以说这个当然我们做
父母的可能也很理解，
对吧？就是说是别人一看小孩子
就知道说父母会是怎么样。所以我有一次
出去出差，这个空巢
的呢就不看孩子
啊，看什么呢？看他们养的狗啊。
这个养的狗是不是很 behave，
就是说觉得这个人有没有养好，对吧？所以说这个
我就想
起来好笑，这个啊。那但是我其实我在就是说
我在
体会保罗的更，其实就是像这些的东西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
的挣扎的事情。
就是说
我
讲我个人个性是，就是说
我不希望 confrontation， 就是不希望
冲突的，这样。所以说呢有些
事情其实
我跟
很多合作者，就是说你如果一定
想要做那个项目你就拿去啊，
我就去做别的。就像这个以撒，
你要这口井了，我就在
旁边再去挖口井。
但是呢，
保罗他其实就是说，你去明白他的
心的时候，他也不是说是一定要去争个，
因为在他的话
讲呢，就是说，因为哥林多教会对他的诋毁，至少在他这个 case 的话，在他这个情形的话呢，就是对新约
福音真理的诋毁，也就是
对耶稣是基督的这样一个真理的诋毁了。所以说他说
为了这些的原因呢，他一定要还是要把他们
赢回来。所以说呢，这个所以他就讲说呢，他说我一生就
跟你们忙起来了。我这句话大家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就是说就他的
一生啊，就跟这哥林多教会的这一群弟兄姐妹
就永远的绑在一起了啊。
你是我的
推荐信嘛。所以因为有些时候人常常有本能的反应，就是说你不要我也不要吧，是吧？
比如说我还看不
起你了，是吧？讲得更难听一点，是吧？我为什么一定要
跟你一定要跟你这个
合作呢，对吧？或者一定要跟你继续死缠不休下去
等等吧。就是说
这种话越讲越难听了，我就不再讲了。就是说是那就是因为人常常产生的一种状态，就是说我没必要跟你继续纠缠了嘛，啊，你既然是
这样的话呢，
go according your will。
但是
呢，保罗说呢，
不能这样。所以
他而且是说呢，他就是说是，他甚至是从别的一些字里行间，他体现出来，他是甚至是
求他们要承认保罗的
身份。OK， 所以他是要把
他跟这些
我这地方讲就是他 fight for their 认可。所以这个在很多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他是帮助人的生命真正的能够往前走一大步里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他看到就是说呢若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说是说不行就不行就算了这样一种态度的话，你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我在这地方特别把诚恳这个词提出来了。
因为
在我自己的经历，
包括我自
自己和我所接触到的很多的人的这样一种所处在张力和冲突当中的时候，你是真心实意的愿意来解决问题啊？
是
必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所以说，你如果比方说你跟家人也好，跟同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你有张力有冲突啊，我们就接受这个事实。但是你如果发觉说你其实你并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解决问题的话呢，基本上呢你会在这个样的难处当中一直存留下去。OK， 他没有，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这个 sincerity， 就是保罗讲的是出于诚实啊，出于这种 sincerity。OK， 那我会把两种状态做一个分别，我讲的仔细一点，一种就叫 weak but sincere， 怎么翻译这个？软弱但是真诚，谢谢。OK， 他这种人常常有的体现呢，就是说他非常真心地承认自己的罪和不足，同时他非常愿意说呢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失败之后他继续承认自己的罪和不足，他仍然愿意要去解决问题，寻求帮助。这个我就称他为 weak but sincere。
他体现
出来可能，如果你不了解他的话，他体现出来可能就是说好像还没有改变，好像还是常常做错，好像还是这个就是很让人不舒服等等等等。但是你去跟他去谈的时候，去了解他的时候，他的心里面他总是一方面承认自己的这个罪跟错，另一方面祈求神跟他人来帮助啊。这个我就称为 weak and sincere，就是软弱但是真诚。还有一类呢，我会称他为不 sincere， 不诚恳。因为他所体现的就是说他基本上不太承认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体现。另外一个呢，他总是想办法绕道，就是想一些别的办法，就是说希望蒙混过关就过去了，甚至不诚实，就是不诚实的面对不管是自己的问题，或者甚至不诚实的面对一些事实。那这个呢，我至少我自己会把它归类为就是说是不 sincere。 那这不 sincere 就很麻烦，就是说因为 不诚恳的时候呢，神的工作很难真正进到人心的，那我很难想象说这个关系能够被恢复。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在跟家人，在跟同事，教会弟兄姐妹里面有一颗诚恳爱的心，说我要真正要来面对这些问题的话，还不见得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但是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它是要真正能够带出生命的成长跟改变的开始。所以我鼓励大家可以回去有一些具体的对照，如果在座的人，你如果夜深人静你想说我对这个人实在是不舒服是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去想一想说我们就像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一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是不是诚心愿意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还不是从一个爱的原则出发的态度。如果这些你发觉其实没有到位的话呢，然后你期望说某一天有某种好像神迹奇事的发生来改变这种状态了，一般来说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你的心根本就没有预备。第三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保罗在第三章剩下讲的这个他讲到就是说呢，第三章顺便提一句是保罗这个书信当中讲圣灵的很重要的一章，很重要的一章。当然大家可能常常讲到圣灵的时候呢，就会想到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 OK， 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是关于圣灵，对圣灵的讲论非常重要的一章。那可惜我剩下的时间快没有了，所以如果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仔细的来谈这个。但是我是想把这个种子种在大家的心里面，就是说你如果对信徒生活圣灵的角色非常的关心的话呢，你一定要去熟读第三章，而且仔细体会第三章。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的一章。因为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呢，他说他 第三章提出了几个概念，他第一个概念他说呢，我们所有的属神的 子民呢是承担了一个新约的职事啊，这个词是他说出来的啊 ，Minister of New Covenant， 在座的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是一个 Minister， 翻译成什么？内阁大臣是不是？我们讲好听一点，内阁大臣对吧？这个 Minister of Education，Minister of 这个什么 Transportation 对吧？这个 Minister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就是内阁大臣对吧？所以说他说呢，他说所有属神的子民都是神与人所立的新约的内阁大臣，这个概念是他提出来的。所以但是他说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千万不是凭着字句，就是不是只是凭着讲道理，只是凭着这些字句，而是要凭着什么呢？圣灵。所以他下面后面继续讲到说，借着这个新约的实施呢，圣灵叫人活过来，叫人称义，使人主的灵在哪里就得自由，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像主。所以为什么说第三章这么重要？因为它实际上是总结了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在圣灵的工作下，怎么样生命慢慢慢慢被变得更像主的形状。它第三章里面它全部讲出来了，只是我们要去好好的去体会去读是什么意思。 OK， 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快快的提这两点好了。我举一些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我至少从我个人的这个追求的过程的经历跟感受里面，要想真正说是跟随圣灵，然后体会他所带出来的改变，这些词大家读起来都不陌生，活过来了，称义了，得自由了，变得更像主。OK， 那至少一种具体可以做的方法，那我自己过去这些年一直有在操练的一种方法，我再强调啊，只是一种啊，就是说你可以有别的方法，我只是介绍给大家讲的仔细一点，就是说我发觉要想让这些真正变成一个生命的真实的话呢，你先从识别你里面有个人开始，对吧？对不起啊，这讲起来好像稍微有点抽象，但是这是关键。如果你今天问你自己说你承不承认你里面有一个人，如果你说 absolutely 承认啊，恭喜你。如果你说不知道啊，我请你赶快读圣经啊。如果说你就完全不承认，那我说你要更要让圣经来改变你的观念。 OK， 因为这个概念不是我提出来，是圣经讲的。 OK，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中文翻译稍微有点不是很贴切。所以但是我们要想真正实践圣灵的带领的话，如果我们对于我们里面的人的认识和经历是非常的缺乏和非常的模糊，或者是概念根本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呢，你很难真正去谈这些内容。所以保罗他说我为什么敢讲我是新约的执事，他说那些带着剑推荐信来的，他无非是讲字句而已。我也可以讲字句，保罗讲字句算不了什么。真正基督徒的体现标志是什么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平常看影视，我可以站在上面天花乱坠把各样的真理讲都讲出来，但是我如果没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神的生命在背后的话，大家标志一个基督徒是他借着圣灵里面所带出来的这个生命，而不是他嘴里能够讲出什么样的字句出来。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很多很多属灵的追求的人，到真正到最后他，所以保罗讲一句，他说可以，他们可以有推荐信，可以他们可以讲的非常的天花乱坠，甚至也讲的是对的干什么，但是旧约就是这样，你如果只是在一个By the way 也有荣耀，不是没荣耀，只是慢慢飞而已。所以 所以他说呢，他说只是乃是圣灵叫人活，乃是圣灵使我们称义，使称义的执事，乃是圣灵，主的灵在哪里，就让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得自由，乃是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活得越来越像主的形状。所以这个才是真功夫，好吧，这个还是就是说一个真
门徒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所以说呢，当我发觉要想在这个方面长足地往前走的话，
至少对我来说，我要首先承认我里面的，
第二个承认
我里面的圣灵，然后
你等于说是你要去真正去体会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是要非常实际的去操作了。如果你说我按照真理接受了我里面的人，我都按照真理接受了我里面有内住的圣灵，但是我完全不 exercise
的，启动，
对吧？
锻炼他们，对吧？
那你这个的话，你很
难真正在这上面，就是说系统的成长，这么说。
所以说呢，我想下一次有机会啊，再跟大家在这方面再仔细的谈。但是我想把这个
概念，
注入在大家的心里面，就是说，在属灵生命上。你要充分地 recognize 你里面的人和里面内住的圣灵，然后与他的相交才能够带出你真正生命一步一步的成长。有很多实际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实际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总结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在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几乎一定会处在张力跟冲突当中。那我也很希望就像那个姐妹祷告一样的，让所有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啊，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 you know, maybe 有的人是这样 okay, 啊，有些人可能就不是这样啊。那所以在一个有张力跟冲突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如何明白一切都是来自于神，以至于从一个谦卑的态度，另外有一个诚恳的心，要真正要愿意来解决问题，真正愿意来在生命上扎实的成长，
还有一个
就是来真正学习与圣灵相交，要一步一步扎实的走，这些才是我至少按照我个人的经历，才是真正带出生命改变的起步，只能讲是起步 ，OK， 还不讲说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具体怎么做
啊。
如果说你对这些
理念，
你还相对来说你已经完全接受的话呢，鼓励就是你多操练，我们可以多交流操练的方法。如果你还是比较陌生的话呢，我鼓励你也借着建立起这些理念，然后能够才能够去一步一步扎实的成长。好，我们最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好了，叫做活水江河。 特别跟大家选这首诗歌，就是我希望大家借着这个明白新约的执事，能够被激励，然后来一起追求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
让我们跳舞来赞美。
我心渴望向高处行，为要进入我主的荣耀同在。沿江岸，连我快跑跟随，来欢乐地跳舞，扬声赞美我主。神话水江河，使我双脚跳舞。神话水江河，使我心喜乐。神话水江河，使我口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已到。神话水江河，使我双脚跳舞。神话水江河，使我心喜乐。神话水江河，使我口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已到。神话水江河，使我双脚跳舞。神话水江河，使我心喜乐。生活水江河，使我口满欢笑，我心欢喜，因为江河领导。我心欢喜，因为江河领导。我心欢喜，因为江河领导。
一起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的经文，主要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成为新约的执事，我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内住的圣灵亲自的天天开启我们，也让我们有信心，有胆量，愿意来追求，愿意来学习与你相交，愿意来操练，在与你相交的过程里面怎么样来跟随，凭着信心来跟随你的带领。愿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我们将来的这个礼拜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家庭、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都蒙你圣灵的带领，都在你里面得到那充分从天上来的自由和安慰。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